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采风，我是齐万林。今天我们将继续在匈牙利的旅程，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一种典型的匈牙利艺术，被称作卡洛萨。这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桌布、围裙和女士衬衫的传统刺绣。
和东部匈牙利平原地区，卡洛克沙由多瑙河古老分支所加的沼泽地形成，它有两个著名的特色。在卡洛克沙被广泛用于桌布、围裙和女衬衫的传统刺绣是典型的匈牙利艺术，受到全世界人的青睐。匈牙利大多数的红辣椒香料都来自卡洛克沙及其周边地区，人们收获红辣椒以后，将其穿成串悬挂在房外风干。干辣椒被研磨后制成香料，并根据它的辛辣程度分类。还有哪比这里更适合举办红辣椒食品节呢？各种各样的辣椒香料食品主要是用砂罐烹调的，并由厨师组成评委会去评选。Mazzocco 是 Matteo 地区的中心，它的民间艺术享有全国甚至于全欧洲，尤其是它的刺绣艺术。Matteo 族人保持着他们令人愉快的传统，其最特别的表现形式是他们的个人民间艺术。他们丰富的服饰与其他匈牙利族群有许多不同，自19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用独特的样式来装饰他们的床和桌布。塞格德位于大平原的南部，是过去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现在的城市是在1879年大洪水后建成的。每年夏天，在新罗马市大教堂双塔前的广场上会举行塞格德的露天庆祝节日。教堂双塔均有93米高，它是匈牙利最雄伟的教堂之一。塞切尼广场是市区的中心，占地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与这里有关系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多得无法一一列出，如 Nick Zash、 周凯、嘎东伊、阿蒂和 Radinotti 都来这里参观过。塞格德的大学位于市区，横跨蒂萨河的桥廊把新旧市区联系起来。据野史记载，1896年获胜的匈牙利部落在现在的奥普兹塔泽召开了他们的第一个司法级会议，这里随即成为一个国立历史纪念园。阿帕德，其中阿帕德费兹提的浪漫环形绘画刻画了匈牙利部落进入卡尔巴千山盆地的过程，被摆放在了它应有的位置。由于绘画本身的特点及各种各样的光和音像效果，使欣赏绘画成为一件最有趣的事情。 在小湖边岸上陈列着地萨地区的伐木和捕鱼的工具。公园里建有一个特别的露天村庄博物馆，博物馆保存了该地区的典型建筑，我们能看到装备完善的学校、村庄客栈、邮局、马厩、大平原特有的帐篷和一家正在经营的带有水磨房的杂货商店，所有这些都源于上个世纪。在阿帕德纪念碑旁边，有修道院的堤墙正在开放着。为了纪念古老的匈牙利骑兵射手，还有现场的射手表演。数十年来，成百上千的旅游者到霍特贝吉来看平原，参观具有地区特色的帐篷、灰牛、牧马人、放牛人和种马。国家公园的一部分陈列区可以骑马、乘马车或骑自行车参观，更有为游客安排的观光飞行。这81000英亩的自然保护区是匈牙利最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区，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特有的植物和动物群使其别具魅力。霍特贝吉中心建在铁路、公路和霍特贝吉河的交叉点上，显然这里总是有村庄。在酒馆里，我们可以一边品尝美酒，一边观赏大平原的磨坊。我们可以看一看牧羊人博物馆、租房和附近地区的展览。1872年，在前老木桥的地方竖起了一座颇具特色的九孔桥，桥长167米，是这个国家的最长的交通石桥。霍特贝吉最值得参观的莫过于7月的骑马节和8月的石桥集会。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位于蒂萨河东面的匈牙利第三大城市，那里有壮丽的凤凰喷泉，还有始建于19世纪初期匈牙利最大的加尔文主教堂。
德布勒森是匈牙利第三大城市，位于蒂萨河以东，是匈牙利的中心。主教堂是匈牙利加尔文教堂中最大的一个，始建于19世纪初期。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会议便在此召开。教堂前面的长形广场在漂亮路面和喷泉的装饰下形成了休闲场所，其中的凤凰喷泉是最壮丽的。阿瑞尼贝卡旅馆被认为是乡村旅馆中最大和最著名的一个，它的建筑是由阿尔夫瑞德·哈哲斯设计的，他是匈牙利第一个奥林匹克游泳冠军。这里每年的8月都会组织一个十分壮观的鲜花嘉年华会。Thank you.
观众朋友们，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下期的文化采风，我们将继续漫游匈牙利。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